摩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想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约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讨主喜悦。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经文也读了两遍了。过去我们都好几个主日都照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的内容从里面取材，从里面组织我的讲章，里面有很多很切身很实际很宝贵的一些命令，一些吩咐，一些教训。那我一开始我们先回到上一个主日上一个主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把大纲稍微讲一下，而且我感到更亏欠的是里面还有一小段应当要有所交代才好的我们上一次用的经文是哪里呢？用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边。我们翻过来，我们先把这一段读了，我要把我上一会儿应当加重强调的那重点呢再稍微交代一下，然后我们才进入今天的主题。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提到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我用的那个题目也就是从这一段里面的三个词汇选出来的，一个是什么？站稳在一个是得救，站稳，坚守用这三个词汇，得救，站稳，坚守，讲到了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对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为当地的弟兄姐妹有一些问安，有一些祷告的话。那个时候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我们上一回是就着这一句话，我们有一些这个发挥保罗怎么知道 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呢？这个是主自己所知道的奥秘，并没有写明出来启示给世上任何的人啊，没有人在交往在传福音知道他的对象是被上帝所拣选，或者不在预定拣选之列呢？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些人被上帝预定拣选，所以我们努力向他们做工，向他们传福音。那一些人就在一边，因为不在，没有，不是这回事的啊。主要我们来宣扬他的名，来传扬他的救恩，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为什么保罗他能够知道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呢？啊，上一回我们就的第一章啊，几乎重点都摆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摆在第一章，我们来做一些观察。其实我这里面第一章里面的很多的观察是随着而来的，是人应有这个信仰，随着这个信仰会有相应的实践，会有相应的生活，会有相应的见证。这些东西不成为一个好像是蒙拣选被预定在主的预定之列蒙拣选的这些真正的理由原因啊。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呢？说保罗他观察注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里面呢表达出的是什么？有信望爱这一方面的这种长存的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长存的这三个很重要的生活信仰的一种表达，里面有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呢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而且呢他们保罗也知道为什么他讲得出说你们是被蒙拣选的呢？因为他深深知道他所传扬福音，他所建造的那个工程呢，不是建造在沙土上面，不是用各样的一种的感受经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丰富发达，从这一方面他建立起他的福音事工，不是。所以他特别提，他说我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传到你们那里啊，是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做主工作的人啊，我们应当要常常提醒，也常常照着做的。换句话讲，我们讲解圣经，我们传扬主的道，一定呢，一定是要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要讨人的喜欢，不是这样子啊，应当放胆直言。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他知道了很多，但是他定义他不知道那些事情。他的不知道那些事情，并不是他不真正不知道，是他不借用这些世上的理学，这些小学理学这种哲理来说服人，来做一个好像一个这个搭载的工具啊，来传扬福音。他说他定义他所知道的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讲我不要用为智慧委婉的言语来传讲，免得呢你们的信仰是奠定在这些所谓的智慧隽永的这些箴言上面的，这些哲理上面的，这些修辞学的优雅的这种讲章上面的，而是要建立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就像他这边所讲的，这个不独在乎言语啊，就表明他来传讲是先用道来传讲，这正正符合了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讲到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他用什么方法呢？他来跟他们辩论，跟他们来讲解，跟他们来陈明， 要从旧约的经典上面，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手上所有的经典就是旧约而已，要从旧约的经典上来互相订正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了。所以那三个字眼你注意看， reason, explain, prove, 都是在用道的讲解，在讲道，在传道，在正道，在护道，这些方面。所以保罗呢，他知道他所建立的工程，他所做的工作的途径的方式是建立在道上面。还有呢，保罗他注意到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因着道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同时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传道的教会，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好像一个这个 chain reaction 一样，有一个连锁的反应，是因着道被建立起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传道的器皿了，就成为传道的一个据点了。所以他这边讲了，他说道传进去了，结果呢，你们领受了之后又把主的道再传扬出去，建立其他各处因着主的道而被建立起来的团契，因着主的道而被建立起来的教会了。那这就是保罗他所观察到的。还有呢，保罗也注意到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效法保罗，效法保罗和他的团队，不单单效法他们，他们也效法了主。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一个好像一个很纯真，很鼓励人，激励人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些人从保罗他们的身上，他们看到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榜样，他们学习了，他们也效法主，结果他们自己也成为其他各处弟兄姐妹所效法羡慕的对象，效法的榜样。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他们不求别人来效法他们，他们所应当做的正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我们应当来效法，来羡慕这些圣徒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效法我们的主，那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要人来称赞我们，来夸奖我们，而是自自然然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这种见证当中就成为旁人的见证啊。保罗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呢？看到他们虽然在这种征战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离弃了偶像，他们有了信仰，就有了盼望，盼望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又真又活的上帝呢，他的儿子从天降临。那这都是我上一次稍微提到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第四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因为那段经文讲保罗他又重提了，你们从起初啊是蒙拣选的了，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就换句话讲，保罗真正有这个把握知道，同时也是我们应当自己留意的，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上帝在他的预定之列，要使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的，的真正的根基原因在哪里呢？所以他在这里面讲，是因为信真道，因为被圣灵感动，因为我们听闻了所传的福音的道。所以这里面这三方面呢，有什么？因为信真道，因为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以至于得救，这才是我们真正得救的根基。这里面的真正的根基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教会的生活的表现，从这里面来反过来来印证我们从起初被拣选，从起初被拣选，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应当来省察， 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回到圣经里面，找到那真正我们能够把握的依据。因为这里面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圣经里面的道，信的是耶稣基督所救赎所成就的救恩，信的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由圣灵赐下来使我们感动成为圣洁，好像彼得的书信里面讲的，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蒙他的血所洒的。所以这里面才是真正的信，我们蒙拣选的。这换句话讲，那个根据不在我们，不在因为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不在于我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不会因为我们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从这方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些生活里面是随之而来的，是来印证我们所信的。但是真正的根基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生活，我们蒙拣选，我们所以蒙拣选，所以是因着道，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有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而且保罗这边呢讲得很清楚，我们蒙拣选，有这样的信心得救的把握跟确据之后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安稳等候主的显现，把我们接到荣耀里去呢？不是。他这里面讲，他说我们就应当要站立得稳。所以每一个有信仰的人，有生命的人，其实啊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往前，不断这个征战，不断长进的。就像我上一次所提的，好像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这个君子啊要像看这个天道一样啊。这孔子的观念里面，他认为这个天就是我们效法，我们应当作为我们的典范的。为什么？因为他观察到了这个天道呢是一直运转不停歇下来的，里面的这种能力一直不停啊。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这个保罗这个书信里面，他一再的用到什么，要更加的勉励，要更加的殷勤，要不断的一直来。所以在这边讲，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凡领受不拘是口传的，不拘是信上所写的，你们都要坚守。所以有得救的确据，是蒙拣选的子民，有这样的身份，我们还要站立得稳，还要坚守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进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八节里啊。我们这个里面的题目，我选了一个题目是陶足喜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啊，这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我们这里面看到的是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主的旨意。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主的旨意，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应当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讲那个三要啊，那好几个礼拜，大概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保罗底下也讲，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样的字，这样 的这个经文呢其实不多，但是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的。不一定要有旨意这两个字我们才很认真的来看，因为很多时候啊不是用旨意，可能用的是命令这个词。上帝所吩咐给我们的命令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吗？当然是。所以主耶稣讲，他说我现在给你们的一条新的命令。使徒约翰写书信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也重述主所讲的， 我们所领受的一条新的命令，我们所得着的要彼此相爱，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命令。那这个就是主的心意，就是主的旨意，我们如此行就讨主的喜悦的了。所以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很可能我们之后我们会讲到，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好像这个开题而已，做一个开这个破题，做一个开场而已啊。我们可能要等到11月的时候，11月份的某一个主日，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啊。下一个主日，我们用下一个主日要讲有关于这个改教的这个 reformation 方面的。因为这个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是陈牧师讲，那他的题目我们不知道他会选什么题目，所以下一个主日，那我要就着这个 reformation， 就是这个改教运动的，我们选一个主题我们来讲。所以这一段的有关于讲到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上帝的心意要我们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重点我们留到11月了再来讲。我们现在先回过来先看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里面其实有一个好像总纲性的一个片语，叫什么？叫讨上帝的喜悦。我认为这个真是真正最重要的总纲啊。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啊，你看我们所看出去的这个光啊，是白的光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分光仪啊，一分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光谱，是不是？那个不同的波长，不同的光谱在显在我们的这个视觉神经上面，就是不同的颜色，是红橙蓝绿黄靛紫，这个红这个多少？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念太快的时候打结了。当然不一定是七种了啊，我们这是一个方便，所以我们把它分光，整个合在一起呢，就是白光，就是我们一个亮的白的光。我用这个做一个比方，你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努力的有多少啊？多得不得了，但是你把这些好像就是分出来的那个光谱，我们应当追求圣洁，我们应当追求与众人和睦，是不是？我们应当追求在主的恩典，在他的知识上面我们来长进，我们应当追求羡慕能够造就更多的人的恩赐。那你把这些分出来，那多得不得了了，这些总刮起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光总刮起来，这是什么？这讨上帝的喜悦。这是我的一个解说的方法啊，讨上帝的喜悦是一个好像一个纲领一样，这里面分了很多很多的细的那个细则，那些其他的纲目啊，追求圣洁在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在很前面很重要的了。那这里面讲到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先就这个题目，我们先来思想，什么样叫做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呢？我们从谁的身上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呢？啊，这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中等，不算是多得不得了，也不在少数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出处啊，让我们能够做我们的一些参考。我等会会引用几处了。这里面让我们来想这个问题，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啊，如何讨上帝的喜悦？什么样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仰的表现是讨上帝的生活？讨上帝的生活就是合上帝的心意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这个主日学我们所谈到的，说走义路，他为自己他为自己的名呢，引导我走在义路上面。到底这个义路所指的是什么？一定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了。 虽然我们所跑的真正在路上，在人生道路上面所跑的路途啊，不是直直的走，很可能是啊，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在这个偏左偏右的啊，好像崎岖的路啊，因为我们常常想误解上帝的心意错了，或者我们常常看环境的关系啊影响我们，我们想要避重就轻呢、啊，想要什么？趋吉这个避凶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私心，一种想法，所以我们常常走的是走这个歪曲扭巴的路啊。但是主要引导我们走的是义路，是正路，所以常常在这两个当中啊，就是我们学习的机会了，就是我们真正越来越多明白主心意的这个路。常常我们呢，不是说先明白了我们奔跑，我们大概了解一个大概我们就开始走了，我们不会说等坐在这边等到全部了解清楚我们才开始走这一步，我们马上就开始跑了，人生好像一直催促着我们一直往前跑，有的时候还只是懵懵懂懂的稍微了解一点，我们已经开始跨出去了，那跨出去的时候很可能走偏的了，很可能差一点走到千里之后啊，就是这个秒之千里的了，是不是？这个差之毫厘可能秒之千里，但是呢在主那边都有他的恩典要把我们给带回来的，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个 dynamics， 那个动能。这主的引导啊，它不是一种好像静态的啊，定好了发条上好了就在轨道上面跑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他也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维，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念头，我们常常选择啊东跑西跑，他把我们给带回来，所以这是一个互动，一个学习，一个长进，一个得着教训，得着智慧，得着灵性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这里面保罗讲到了，他一开始啊，第四章一开始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好啊，因为这个字眼呢，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 finally， 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之前讲过腓立比书，我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这个印象？腓立比书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的华文圣经也是翻译成我还有话说啊，但是到了这个第四章第八节呢，保罗他又用了一次，他那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我还有未尽的话， finally， 最后我要最后这个还有这么一两段话，我讲完这封信就结束了。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眼很多地方都把它翻译成 finally， 末后了，最后我要讲的，我要交代的。但是严格来讲，你读到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是有它完整的书信，我们一看，哎呀，第四章的开头其实还有两个 chapter， 还有两章的篇幅才算把这封书信给写好的。所以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呢，就不把它翻译成了末了的话，我还有末了的话，没有，它翻译成我还有话说啊，这个翻译得很好。那么表示说他开始有一个转折了。保罗常常写到某个地方，他的重点，他要强调，他要交代的事情呢，有了一些转折的时候呢，他会用这样的字眼啊，我还有话说。我们前面所讲的，保罗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保罗所讲的一直是往后看，往过去看啊，我应该讲往过去看，谈到什么？谈到他怎么样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向他们传扬福音，虽然离开了，可是心里面一直还挂记着他们，所以呢还打发了提摩太回去。所以到第三章的下半段呢，基本上保罗一直是向过去看，就是过去那几个月，过去那短短的一段日子，我进到你们当中， 在你们当中向你们如何在你们当中做工，如何传扬福音给你们，如何使教会团契被建立起来等等啊。虽然离开了，但是心还一直挂在那边。现在提摩太回来了，把你们那边的生活的一些现况带回来，哎呀，他心里面得着了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因为知道他们虽然也受到了许多的苦难逼迫，仍然能够坚立坚守得住，所以他心里面得着了安慰。当然提摩太也带回来教会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之后他就会提到了。之后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论道论道论道啊，在这个之后啊，保罗一共有三次谈到论道，论道什么什么，论道什么什么，表示说他在回答那边的问题。提摩太观察到，或者提摩太带回来教会面临到的困境，面临到的问题，盼望从保罗这边能够得着他的他们保罗给他们的一些指点，给他们的一些吩咐。好，就第四章这边开始呢，保罗就开始向着前面看的了，他就开始要谈到什么，谈到现在跟前面的，所以他用我还有话说，那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教会所面临到的问题应当如何来找答案，从上帝的道，从他的应许，从我所传讲的吩咐的教训，从这些里面他要告诉他们如何活在现在，如何为将来而活。所以第四章可以说是一个分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分水岭一样，前面是谈到过去，第四章开始谈到前面，谈到现在，谈到前面了。好，那么保罗他用什么样的口吻开始讲呢？他用了两个字眼，很特别很重要的，这两个字眼也是我们可以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给我们有很好的功课的。他说什么？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个句子啊，我相信马上会让我们联想起另外一处的经文。哪一处的经文呢？你读到这一段你会想到哪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呢，保罗也是用这么样的一个口吻，这个口吻很相近的。第十二章那边保罗这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这里面一个是我靠着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他用的字眼呢，跟第十二章用的那个字眼是一样的啊。这个字眼其实常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这就是 exhortation， 或者是你知道劝勉、求，很婉转的啊，他不是好像这个一个上司，一个这个啊、领袖命令啊，一个长官命令下属一样。虽然他里面所讲的就是命令，但是他用的口气啊，可以让我们来揣摩，可以让我们他的做法，他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来学习。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怎么讲？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讲啊，他表明这个里面的 authority 不是从我出来的， 他 写给这个罗马的教会的书信怎么讲？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啊，所以这里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边是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这边是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求你们劝你们。这个劝呢，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过，不晓得上一次还是更前面一次，因为就在我们所读的那个里面呢，我们曾经讲到过的了。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说啊、这个我们翻过来看好了啊，大家翻过来看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边也提到了，那边提到什么？那边提到说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个劝慰啊，还有第十四节，你来看第十四节，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这个勉励其实也就是劝，劝慰，劝慰，劝勉啊，勉励，同样的字眼。第四章的最后一个词汇，同样的词汇，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翻译可能不同，但是同一个字眼。而且这个字眼啊，我们在讲到这个字眼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讲过它的一个人称名词啊，就是保惠师这个字眼。Paracleto， 这个保惠师，圣灵保惠师的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就是有劝慰者，有安慰者，有扶持者啊，有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同一组字眼的，用在圣灵身上称为保惠师，它的含义里面就是代表就是有要护卫我们，要安慰我们，要劝勉我们，要坚固我们，要为我们，好像来为我们来辩护，来护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经常用到这个字眼啊，以后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来把它圈点出来，或者你用经文汇编呢、啊，可以把它选出来的，选出这个字眼，你来看，其实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里面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立跟润滑的一个词，一个字眼啊，我们彼此相交啊。不是一天到晚来指正，很好像这个容不得任何一点的偏差，任何一点的，这种就是所谓的 judgmental 的 mentality 啊。这个立冬转寄给我们那一篇 article 啊，那篇 article 我几天之前我就读了，因为他登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的那个网页上面，他里面就提到我们里面其实啊。虽然没有法利赛人了，但是我们里面可能活着的就有一个法利赛的那种心态在里面啊。那最容易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指常常会指着外面的啊，就是看到老看到别人的这个眼中的刺啊，忘掉自己眼里面的良木了，看不见嘛啊，看到了都是别人的，所以呢，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偏差，这个。不讨上帝的喜悦啊，讲来反讲去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 judgmental 的问题。教会生活其实啊，劝勉，劝这个字眼，求这个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彼此建立啊，和睦，这个润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字眼。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办法来圈点出来，或者用经文汇编呢把它找出来。啊，里面成为我们可以自己灵修读经一个很宝贵的字眼。所以保罗他这边一开始他讲啊，他说我还有话说，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要提醒你们，而我这个提醒呢，一定不是无地放矢的，不是为了 增加我的书信的篇幅啊，我这个随意写下来的。因为提摩太带回来的一定把那个教会的一种他所观察到的问题带了回来，告诉了保罗。其实我们回到初期教会初期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希腊罗马那边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们是外邦的范围啊，受的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所有他们的这种宗教的各种的影响，其实是希腊神话故事的影响。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奥林匹斯山上面的那种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位作为他们的守护神。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注意到了，以弗所有，以弗所是什么？是雅迪尼啊，那个就是所谓的达安娜，那个因为不同的字眼啊，不，那个拉丁希腊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名号名称的啊。哥林多也有，哥林多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Venus。 这个 Venus 是我们现在看啊，是只取它一面而已啊，这个很美的啊，什么美的这个代表象征。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他们的风俗习惯呢，那里面带着有在他的庙宇里面的很多的他们的所谓的敬拜，而他们所谓的敬拜是有很多这个性的这种交易的问题的。那时候的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的，是 immoral， 带着有这个完全违背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那种像是这个庙里面的庙祭那样子一种活动的啊，是很败坏的情况。哥林多教会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什么？是一个外邦文化的区域，是外邦人的教会。我们把福音传进去，使他们能够脱离开以前的偶像，脱离开以前的那样的生活的方式，脱离开他们原先的那种风俗，要带回来。那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一刀切得干干净净的。保罗他一定知道听到那边的情形，所以他要就着提摩太所带回来的他所观察到教会那边的问题，他要就着这些问题来提醒他们。但是他用的方式是用劝勉的方式，所讲的内容却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用心良苦啊，他用的方式，他要告诉他们是我是靠着主耶稣要把这个教训命令告诉你们。所以他提到了，你们既然受了我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就应当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了。所以保罗是用鼓励的方式，用正面的方式来，你们现在所行的那达到真正的标准了吗？还不到。但是你如果跟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还没有信主之前来比照，那已经是改变了很多的了。他们已经脱离开那个黑暗的权势了，已经离开了那个偶像的辖制了，已经归向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已经开始了，但是还不够。这就是我说的，是自强不息，要一直不停的。有了这个，还要殷勤，要得着，要更多，要更往前。这就是彼得他的书信里面讲的，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要更加的殷勤了来追求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那他原先给他们的什么命令？ 他原先所带给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他提到了有关于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有关于这个圣洁，有关于远避淫行方面的。但是他把它总括起来了，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现在就来引述几处的经文来加深我们的印象。你说怎么样是讨上帝的喜悦的生活呢？其实啊，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最好的榜样。在福音书里面经常出现这个字眼，用在谁身上？也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谁讲的？天父上帝讲的。主耶稣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时候天开了，是不是？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身上，同时呢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登山变相的时候啊，也有主带着三位门徒上阵。这时候呢，原先呢觉得哇，真是神奇啊，真是这个人生呢百年难得这么一见的，不要说百年，两千年也就这么一次而已嘛。为什么？因为有摩西有以利亚都出现了，讲论耶稣逝世的事情，将要死的事情。这时候所想到的说，哎，那我们这个地方真好，竹山座这个盆子亭子吧啊。这个时候云彩来遮住了，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喜悦这个字眼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次数好几次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蒙父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想，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父上帝所喜悦的呢？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不单单知道上帝的心意，他愿意顺从上帝的心意到世界上面来，为的就是要做成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心意化成这个在这个救恩的事实这个成就的事情上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那我这边我要引用的一节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很特别的一章经文啊，那一章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啊，几乎后半段都是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主耶稣跟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之间的辩论。之前呢，有很多的问题解答式的。那么讲到这里之后啊，讲到了这个中间转折的地方呢，他讲到一句话了。我们来看第二十九啊。第三十，我们从第二十八节来读，我们从第二十八读到第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常做，我来呢，我来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我要做我要说的都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他的整个在他侍奉的这个见证，不是为了做成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来传讲他要讲的东西，他所讲他所做的 不是凭他自己做，所讲所做的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而父与他同在，没有撇下他。为什么？因为他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典范跟榜样。我们说效法主，效法主啊，被磨成主的样子。其实呢，总纲来讲，就像这边所讲的，我们应当问，我们应当来求，我们应当来整理，我们应当从耶稣的身上，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我们来列出来怎么样是像主一样，像主做父所喜悦的事那样子。这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了。再过来我们来看，也是我们刚刚所举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边也是一样，那边也提到了是什么样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那边讲，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底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才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这个是保罗他整理起来给信徒们的，在新约里面一个好像跟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所提到的那句话呢，这一个这个注解一样，那边讲主耶稣讲他常做父所喜悦的事，虽然没有仔细再细分，这个功课要我们来做的，要我们自己从圣经里面来整理，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我们来整理的，来看他自己所说的，讲父上帝所教训他的，做成父上帝要他所做成的工作。就换句话讲，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上帝的，这是他自己所明白了解的。他说他到世上来，他感谢父为他预备了身体，预备了身体能够成为赎罪祭，我们蒙恩就被救赎了，我们还活在这肉身里面，虽然不是说用来做赎罪祭，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要用来做活祭，要成为上帝的器皿的器具，义的器具，做侍奉上帝的工具呢，这器皿呢。所以他这边讲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我们今天只做了一个开题，一个破题一样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再继续就着这段经文我们再继续讲，那同时也给诸位一个功课咯，回去大家可以找，可以把劝慰这个字眼把它圈出来啊，还有呢也把喜悦悦纳，上帝悦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翻译成华文圣经，把它翻译不同的字眼啊，喜悦也把那个字给找出来，虽然出现的次数中等，不是很多啊，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篇讲章里面的好像注解一样，可以摆在一起帮助我们来认识什么才是讨上帝喜悦的事，什么才是真正符合上帝心意的生活。这是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也是劝我们的，我们也应当在这个功课上面一起来学习。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有这样宝贵的经文提醒我们，有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牧者，有牧者的心肠来劝信徒们， 要讨上帝的喜悦，要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这些话语也对着我们讲，也教训我们，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命令。愿主引导我们在读经的时刻，我们也常常留意里面这些重要的经文、重要的字眼、重要的词汇，成为我们思考默想的材料，更能够影响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更深刻、更清楚明白主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奔跑这条道路能够走在你所和主心意的义路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